第二十讲，十四不善星座中的邪见星座。
请合掌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士巴格瓦多阿达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南无大士巴格瓦多阿达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南无大士巴格瓦多阿达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各位贤友、大德、法师、居士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开始学习了不善星座，我们已经学完了四种通一切不善心的星座，即无明、无惭、无愧跟调举。最后我们又在学习的贪心所，由于拥有了贪，众生轮回；由于有了贪，我们会遭受种种的痛苦。即使我们不用去把我们的经验往过去、往未来拉，即使在今生、在现世，只要我们拥有贪，就会有烦恼，就会有恐惧，就会有痛苦，这是显而易见的。那讲完了贪之后呢，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来学习另外一种心所，邪见心所。邪见的巴利就是 Michaditi，或者简称 ditti。 什么是 ditti 呢？ ditti 的意思就是见解、观点、思想、学说或者信仰。一般上来说，如果在 ditti 面前再加上 samma 正确的，那它是指正见。如果没有加 samma，那它有时候是专指邪见 Michaditi。 要注意邪见的邪 Micha 呢，它不能够理解成邪恶的意思，而是错误的意思。它相对的是 Samma 是正确，正确相对的是错误。所以我们说到的邪见这是邪见，它的意思就是这是错误的观点，这是错误的见解。如果说到邪见呢，如果是它是指邪恶的见解，在巴利里面往往叫做恶见 Mabaditi。 恶见就是它是一种很错误的，错误到很大程度的邪见才叫做恶见。但一般错误的见解我们都统称邪见。邪见的特点是错误的分析事物，作用是错误的推断或执着，为永恒、为乐或者为我或者为净，表现为错误的见解或者错误的信仰。静因是不愿意去见圣旨，不愿意亲近圣旨。邪见是错误的推断或执着，对象为常乐我净。而无明呢，无明是错知对象为常乐我净。他们之间的分别在哪里呢？无明跟邪见还是有区别的，虽然他们两个很相像，但是在程度方面不同。 在这两者当中，他们的区别是，如果是只是认为对象是永恒的，是乐的，是自我的，我的是净的，自称为无明。而如果是进一步相信他，坚信他，认定对象就是常的、乐的、我的、净的，认为世间法有常、乐、我、净，那这种坚信、相信是邪见。同时呢，无明跟邪见也分别在不同的道当中，不同的出世间道当中被断除。一切的凡夫都有邪见，也有无明，但是呢，一切的圣子都不可能有邪见，都没有邪见，但是呢，唯有漏尽子阿拉汉圣子才没有无明。他们对于众生在轮回当中的作用也不同，只要一个有情，一个众生还拥有邪见，那他必定有可能堕落到四恶道。而如果一个众生只要还有无明，还没有断除无明，那他必定还会轮回。因为一切圣子已经断除了邪见，所以圣子不可能再堕落恶趣，所以佛陀叫做阿维尼巴达达玛。阿维尼巴达，维尼巴达就是堕落的，阿就是不可能不会堕落的，达玛就是这种定法，这种定则定律，就是一个圣子因为已经断除了邪见，所以他不可能再堕落恶趣。所以有时候呢，也把出果以上的圣子，出果跟出果以上的圣子叫做具见子，就是他拥有正见的人。但是出果圣子、二果圣子、三果圣子都还没有断除无明，所以他们还要轮回。即使是一位三果不来圣子，已经没有任何的贪，就没有任何的欲贪跟嗔恚了，也就是说他对一切的欲乐已经不会再有贪着，不会再有贪婪，对男女的饮食的睡眠的这些欲乐他们都不会有贪着，而且他们也 不会有任何的嗔恚，乃至一丝的忧伤也不会。但是由于他还有无明，所以还是要轮回，他们死了之后还是会投生到色界或者无色界梵天去。唯有一位漏尽子阿拉汉圣子，由于他断除了无明，所以不会再轮回。因此我们可以说，邪见是使有情堕落恶趣、堕落四恶道的根本元凶，而无明是使有情轮回的元凶根本，这是他们的区别。也就是说，一个众生造了不善业，这种不善业唯有在邪见的支柱之下，他才有可能堕落到恶趣。如果一个人造了很重的不善业，但是后来他由于断除了邪见，这种不善业再重再强，但由于没有邪见的支柱，他仍然不可能使他堕落的恶趣，只能够使他在生命当中成熟，而遭到身体的痛苦，甚至被打死等等。而如果呢，一个人他造了很重的不善业，例如说杀人等等，但只要他已经断除了无明，那这即使很重的不善业，因为没有了滋长的温床，所以它仍然不可能导致轮回。就好像安古利玛拉止曼村子的例子，他虽然杀了999个人，只差杀了他的母亲就 可以凑够一千个人的，结果那个时候佛陀出现的，使他出家。后来他通过精进的修行，断尽了一切烦恼，连无明在内的所有的烦恼都给断尽了。那他在那一生当中，最后一生当中所杀死的那些人所造的不善业，还会在他下一世成熟吗？不会了。所以呢，无明是轮回的根本，邪见是堕落四恶趣的根本。那现在我们再看邪见呢，有很多种许许多多的邪见，它涉及到各种方面。所以佛陀用什么比喻来形容邪见呢？用林，用网。林就是说好像树林，好像森林一样，那么多的邪见，或者说好像网一样，那么密密麻麻的邪见。在长部离卡尼嘎亚的第一部经叫做什么经？叫做 Brahmacara Sutta 梵网经，或者又这就 Brahma 就是可以说婆罗门也好，或者说梵也好，迦拉就是网。在这部经里面呢，佛陀就列出了一共有62种邪见，包括常见啊、断见啊等等种种的见地。所以佛陀也把这一部经叫做梵网，叫做见网，叫做意网，或叫做法网。现在我们先来探讨第一种邪见，是有生见 Sakkaya Ditthi。 Sakkaya Ditthi 是指执着有我的邪见， Gaya 是生，再加 Sak 就是有，再加 Ditthi 是见，古代也音译为萨迦叶见，或者称为生见，或者简称邪见。有生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执取五蕴为我的邪见，即使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会认定这个身心是我，例如这个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头啊，我的手啊，我的脚啊，我的眼睛啊，我的心啊，这个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儿女，我的妻子，我的丈夫等等。这种如果是已经认定的这些，这个称为我见，也就是又可以，如果他已经变成一种执着，又称为我执。这是一般普通的人都拥有的邪见，即使连动物他们也会认为说啊，这是我的身体等等。另外一种是认为心识为我的，这里的心识是特指有认为有所谓的灵魂。这种邪见认为有个灵魂存在，或者说认为心识是轮回的主体。这种邪见在婆罗门教后来发展成印度教的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但是呢，在一般的宗教里面只要认为有灵魂的，还是属于这一类的邪见。这种邪见认为说人可以分为身体跟灵魂，或者身与心，在经典里面也叫做命跟身这两种。他们认为说心跟身是可以分开的，心是主人，身体是客人。就好像一个人可以不断的换衣服，衣服破了就再换新衣服，或者说一个人可以不断的换房子，如果房子住坏了旧了，再可以搬新房子。这种邪见就认为说灵魂是不变的，但是身体是可以不断的变换，就好像换衣服，好像住房子一样。因为这一类的邪见他们认为说 心识是永恒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记忆。在《梵网经》里面呢，特别就讲到了有一这一类的沙门婆罗门，他们拥有神通，他们通过神通观照很久远的过去式，他发现到一直以来我都是在轮回，而身体不断的生了又死，生了又死，世界呢成又坏，成了又坏，于是他认为说这一连串一直都存在的成为我，成为心，成为灵魂，而作为物质的身体呢就不断的生又死，生又死，所以他们认为说心是轮回的主体。这种邪见在佛教当中也存在，即使在佛陀在世的时候都已经有了这一种的邪见，例如在中部有一个叫做大爱净经里面就讲到，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渔夫出身的人，他后来出家成为比丘，他的名字叫沙帝。他升起了这样的一种恶见啊，在经典里面就把这种称为巴巴底提，就是邪恶的见解。他们认为，我知道世尊所说之法，也就是这个心识在轮回当中始终保持不变。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在轮回当中，身体可以不断的变换，但是心识还是主体，可以保持始终的不变。当时很多的其他的比丘听到了，就去劝他说：“贤友沙帝啊，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毁谤世尊，毁谤世尊确实不好。世尊的确不可能这样说，贤友沙帝，世尊用各种方法说，有因缘才有心识，离开了缘起，就不会有心识的产生。”但是这个沙帝呢，他还不肯放弃他的恶见，很多人都劝他劝不了，于是就去报告世尊，而世尊知道了之后就把他叫过来，叫过来之后就问说，沙帝，你是不是真的升起了这样的恶见，认为心识在轮回当中始终保持不变？沙帝说，是的尊者，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佛陀又问说，那你认为什么才是心识呢？沙帝他说，尊者，心识就是能感受者能够在这里在那里体验到所造作的善或不善的果报，也就是说因为心识是恒常的，所以在这里造作的善造作的不善，所以是同样的一个心识在承受着善跟恶的果报。佛陀就很严厉地呵斥他说，愚痴人，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说的呢？愚痴人，难道我不是用各种方法说有因缘才有心识吗？离开了缘起就不会有心识的产生吗？愚痴人，你自己误解了还要毁谤我，你自作损害，多做非福。愚痴人，你将得到长久的不利与痛苦。当时佛陀这样呵斥他，然后佛陀就用问答的方式就问其他的比丘说，源于眼以及颜色产生的识称为眼识，源于耳以及声音所产生的识称为耳识，源于鼻以及气味所产生的识称为鼻识，源于食跟源于味道所产生的识称为食识，源于身跟种种的触所缘所产生的识称为身识，而源于意根或源于心所一处跟源于法所缘所产生的识称为意识。就好比说用草所烧的火我们称为心火，如果用柴所烧的火我们称为柴火，用灯所燃的火我们称为灯火，用蜡烛点的火我们称为烛火，因为有种种的因缘所以才有这样的名称，如果离开这些因缘就不可能再会有称为识心识的东西存在，一旦离开了因缘就没有心识，哪里还会有一个所谓的永恒的心识存在呢？所以认为说 有灵魂在轮回，认为有一个不变的心识在投胎的这种邪见呢，是一种认为有我的见，也是一种恶见。除此之外，当时的古印度，就佛陀在世的时候的古印度，还有许许多多的邪见。例如有人认为说，身体是我，一旦我没有了，所有的心识也没有。因为佛陀要破除这种邪见，所以佛陀也教导，应该如实的以正慧观照，色是无我的。有的人又认为说受是我，例如说有些沙门婆罗门，他们拥有了很高的定力，在禅定当中他体验到很清净微妙殊胜的快乐，然后他们认为这个才是究竟的我，殊胜的我。于是佛陀为了破除这种邪见，他也教导应该观受与无我。有些人就认为说我能够记忆啊，我能够想起这个想起那个，因为有心想，所以他们认为说有心想的是我。佛陀为了破除这种邪见，所以教导想我。有的人又认为说能够造作的是我，我能够造这个造那个，我能够造业造善业造不善业，而我又能够体验到所造的善业和不善业的结果，所以执着于能够造作的行作的我这种邪见呢，佛陀为了破除这种邪见，因此教导了应该观诸行无我，就是行无我。而认为说有个永恒的灵魂、永恒的心识为主体，佛陀为了破除这种邪见，所以也教导实无我。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经常教导应该观照五蕴无我，无论是受想行识，无论这五蕴当中是哪一种，包括每一种蕴都要用十一种观法来观，观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内的、外的、略的、甚的、粗的、细的、远的、近的，这用一切有可能的方式都要观照无蕴，没有任何一种可以执取为我的。还有另外一种邪见呢，是认为离蕴有个我。就离蕴呢，离蕴我也可以指本体或者本体我，或者说又可称为至上我、究竟我。就好像婆罗门教和印度教认为有所谓的宇宙本体一样，例如他们认为说一切都是由梵天所造，梵天是世界的根本，是世界的根源，梵天是无形无相无所不在的，正是因为有了梵，我们才有了这个世间，世间的一切都是由梵的显现。从究竟的角度上来说呢，梵它是终极我，是本体我，是至上我，而轮回的灵魂是小我，因此执起有所谓宇宙本体，或者说有真我、有大我的，这也是一种邪见。婆罗门教他们认为说这个世间的根本，这个世间的起源是梵，梵语就叫 Brahman， 或者也称为真我 Atman， 叫做阿旦摩 Atman， 又称为大我，众生的灵魂称为小我。后来印度婆罗门教呢，它就发展成称为印度教 Hinduism。 印度教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它又发展成六大派，六大派分别是圣论派、素论派、瑜伽派、正理派、正理派、弥曼沙派跟费坦多派。所有这些派别呢，他们可称为正统的印度的宗教。而佛教啊、耆那教啊这些沙门思潮，在印度里面它是属于印度教，把他们称为非正统的宗教。 所有这些印度的六大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承认吠陀的经典 Veda。 Veda 的意思就是明知识的意思。 Veda 有四种吠陀，称为吠陀本集，它是 Rig Veda， 就是离聚吠陀，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Sama Veda， 沙摩吠陀，Yajur Veda 夜游吠陀，跟 Atava Veda 阿塔婆吠陀。所有的这些印度的种种的哲学流派，他们都承认吠陀的经典，所以虽然他们对吠陀的理解、对吠陀的发挥解释不同，但是他们都共一认定吠陀经典的权威，这个是属于印度的正统的宗教派别。在这种种的印度的直邪印度教的直邪门派当中呢，发挥本体、发挥泛我跟个体我最达到最高，我们可以说最高境界的就是斐坦多派 Vedanta。 Vedanta 斐坦多的意思就是 Veda， Veda 是斐陀的安达终极，也就是他们认为说他把斐陀经典发挥到最高的阶段，已经是终极了。在公元八世纪，出现了一位很有名的印度斐坦多哲学家，他叫做香格拉桑杰罗。桑杰罗出生于南印度的格拉达的格拉迪村，在西南印度的，他是属于婆罗门种姓。在少年的时候呢，他就追随了当时印度著名的斐坦多学者不二论的学者，叫做高德巴达的弟子，叫做高维达，学习婆罗门印度教的教义。后来他就在巴拉奈西，就是现在巴拉奈西波罗奈那里从事住宿跟讲学。他致力已将要将佛教摧毁，他要致力要把佛教赶出印度。为什么这么样呢？因为佛陀出世之后呢，他就先讲了无我的邪说，但是婆罗门教是讲我的，讲阿特曼的，讲梵的，佛教讲的无我呢，就动摇了婆罗门教的根本。而且佛陀他本人他否定了斐陀的权威，斐陀经的权威，他也反对祭祀，他也反对种种种姓。这样的话就变成说他已经瓦解了婆罗门教的权威。所以佛陀的教法当中，无我是一个有区别于其他任何宗教，包括婆罗门教在内的种种的宗教或者学说。后来到了佛灭八百年的时候，印度又出现了一位大臣的论师，叫做 Nagarjuna， 就是龙树。龙树菩萨呢，他又根据缘起性空的学说，又发挥了无自性的说法。于是呢，当时印度普遍凡是接受佛教的，他都是接受无我或者无自性或者性空这种说法。这样的话呢，就变成说印度教婆罗门教这一套认为有我的体系就已经遭到了很大的冲击。为了要重建斐陀经典的权威，为了重塑人们对梵的信心、对我的信心，所以桑杰罗他就致力要宣扬有我的学说。他发誓要把佛教逐出印度，而且呢他也真的已经做到了。 等香杰罗他死了之后呢，结果真的那个时候佛教的元气已经大伤了。自从公元八世纪以后呢，佛教在印度呢几乎已经可以说到了一种转型的时期。无论之前的中观学说也好，一切行派学说也好，在香杰罗的手下他都毫不留情地把他驳斥。香杰罗虽然他死了，但是呢佛教那个时候的元气已经遭了重创，所以后来呢就佛教也吸收了大量的印度教啊婆罗门教的一些形式和一些鬼神信仰，甚至呢就把印度教的神地踩在那些金刚的脚下，用心理方面去战胜它。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整个佛教已经在印度走下坡路了。香杰罗也模仿佛教建立了僧院叫做 Matta， 其后在印度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香杰罗派的僧院，乃至到今天自命为正宗婆罗门的印度学子当中，有80%都是属于香杰罗之一体系。香杰罗他在有生之年他游遍了整个印度，他到处去找人辩论，不仅仅是找佛教的，他连印度教的其他的派别的他都找他们去辩论。当时他就跟强有力的弥曼沙派的学生叫做曼达纳米斯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把他的对手也挫败了。而香杰罗他也到处去弘扬他的教法，但是他的对象呢并不是一般的城市居民，因为在城市里面当时佛教的势力很大，一般的工商业者呢又信仰耆那教，但是下层的一般的百姓呢只倾向于比较通俗的印度教，而且当时在城市里的人们的伦理观念又普遍流行着享乐主义，所以香杰罗他主要就是对他们跟那些婆罗门的阶层跟那些各种各样的游方僧跟他们说教。香杰罗可谓是英年早逝，他只在32岁的时候就死于喜马拉雅山的 Gadarnatha。 就像在印度的其他的伟大的哲学家或者思想家一样，香杰罗也是，虽然他的生命很短促，但是呢挂在他的名下的著作既然有300多部。印度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写的一些著作呢他喜欢挂一些有名人的名下，这样的话流传得更广。好像虽然香杰罗他才32岁，即使他是20岁开始写作的话，那么才10来年，而且他经常游方，经常找人辩论，所以要他在短短的10来年写300多部，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不过呢至少有7部或者10部的著作是认定是他的，例如说他对于印度教的奥义书的很多的主要奥义书做了注，例如说对广森林奥义啊、鸽子奥义啊、他是奥义啊、知孤士奥义书、游水奥义书啊、十世奥义书等等，这些奥义书做了注解。他还注了婆切梵歌，还注了教士千则、问答宝曼等等这些书。但是呢香杰罗他在某一方面他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邪说，所以他的一些论敌，就是他的对手呢，就骂他是伪装了的佛教徒。那香杰罗代表的非常多邪说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或者说他与我们现在讲到的我见有什么关系呢？斐达托派认为说现实世界都是幻化的，叫做玛雅，唯有命我跟究竟我才是真实存在的。命我呢就是吉瓦阿特曼，或者又称为个我， 或灵魂，而究竟我巴拉玛斯曼就至上我，或者称为梵我。他们认为说，梵我是世界的本源，梵我是唯一真实的。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智慧不同，所体现的梵也各有不同，分别有两种，一种是上梵，一种是下梵。上梵梵语叫做 Bala Brahman， 它来表现上智之梵。即最高我，它的表现就是无德、无形、无属性。正是因为有了梵，所以是才会有世间的显现。那下梵呢，就表现为无明下智之梵。下梵呢，在梵语里面叫做阿巴拉布拉克曼，其性是有德、有意志、有人格性。这个时候就有无数的友情存在。为什么会有友情、有世间的存在呢？也就是说，换而言之，为什么友情众生会轮回呢？因为有了无明。无明是阿维德亚，这是梵语叫阿维德亚。无明就是众生由于没有认知到梵，于是脱离了梵。由于脱离了梵，因此不断的轮回。如果能够去除无明，就能够知见上梵。能够知见上梵的智慧就称为上智。如果还有无明，那只能够见到下梵。上梵上智属于真谛门，下梵下智属于俗谛门。从真谛门的角度上来说呢，没有众生，没有世间的存在，一切都是虚幻的，也就是玛雅，是属于幻化的。但是从俗谛门的角度上来说呢，还会有世间，还会有众生，还会有轮回。如果是依真谛门来说呢，小我与大我，梵我与个我，上梵与下梵，他们是不二的。不二的梵语就是阿呆的，也就是是没有分别的。从真谛门上来说，上梵是常住的、真实的，你不用去修行，本来就具足的，这是真实的解脱，称为他们称为无生解脱 ，Vidya Mukti。但是从俗谛门上来说呢，要证得最终的梵我呢，还必须得通过种种的修行，包括了要读诵吠陀经典啊，要进行祭祀啊，要苦行啊，禁欲啊，克制啊，修定啊等等，通过这种种的修行才能够回归本体。桑杰罗的师公叫做高德巴达，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阿伽玛圣教论，这本书里面的第二章他就讲到了，他就说由于众生在轮回当中，他所认知到的梵呢是错误的，他是不真实的，就犹如梦。他们说到的这个世间或者说生死轮回本身是一场梦，在梦里面你无论你做了多少的东西，他还是在梦中做事。唯有一个人真正体验到究竟的梵我，那就好犹如一个人在梦醒的时候，他才回想在梦中所做的，即使是一切的东西都是在梦中做。所以这个是斐坦多的叫做高德巴达乔图波陀他所做的一本叫做阿伽玛的书里面这样写。然后到了桑杰罗呢，他又写了另外一本书，他就对了瓦斯奥义书写了一本叫做曼杜加嘎里嘎，这本书里面他就又举了一个比喻，他用来比喻大我跟小我。他说大我跟小我他们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就好像一个瓶子，瓶子里面的虚空表示小我，而外面瓶子外面的虚空表示大我。瓶子里面的虚空跟瓶子外面的虚空从本质上它是
不恶的，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因为众生有了无明，所以就好像有这个瓶子壳所限制，因此小我不能够见到究竟的大我。唯有打破了无明那瓶子里面的虚空才能跟外面的虚空合而为一，这样的话就是等于说称为无生解脱。因此呢非常多派的无二邪说，他就是认定了有一个我在，无论是个体的我，他们称为灵魂也好，称为命我也好，外在的或者说他们说到的离蕴的一个本体的我呢，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属于究竟的。而最终呢，个体的灵魂个我或者称为命我，它最终还是回归，要回归到究竟我。但是他们在究竟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那因为这种执着于本体我呢，它还属于我见，所以还是属于邪见。那在这三种有我的见里面，称为有生见里面呢，第一种呢，执起无印的我呢，是一般普通的人、普通的凡夫都会执起的我，这个是一般普通上的邪见。而对于执起灵魂或者心识的我呢，是一般普通的宗教认为，只要你认定有个灵魂、有个心识，那这样的一种邪见。而执起有本体的我，或者说世界本体呀、究竟我，这种是属于高等的、高级的宗教所执起的邪见。但是呢在佛教里面呢它是次第，是讲无我的。我们可以说无我的教法是佛陀教导的特色。在佛陀教法里面我们讲到了诸行无常，诸行是苦，诸法无我，也就是无论是有为法无为法都是讲无我的。而即使大乘佛教它还是讲空，还是讲缘起性空，所以呢这种有我的见呢是属于一种邪见。那我们接着再看另外一种邪见，是属于常见萨萨达提提。萨萨达提提我们可以分为几种一种是称为宿命论。宿命论就是认为说我们的命运是由上天主宰的，认为人的吉凶祸福都是上天注定的。例如说认为说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些，这种称为命定论。例如古代有古代的人，他们认为说一生的贫富贵贱这些称为命，一年当中或者某一段时期当中的吉凶祸福称为运。所以命跟运是天定的。好像现在也有很多人也相信例如说太岁相信今年的运程怎么样生肖等等，去决定你今年会走什么运这些运呢是上天安排的，有玄机的你不用去太计较。例如有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些是认为说命定论是属于一种常见。还有另外一种呢，是神创说。这种邪见认为说有所谓的神主或者上帝创造了世界跟人，这个世界和人是上帝所安排的因此呢我们应该要称颂神，要相信神，要敬奉神。还有另外一种最能够代表常见的是灵魂说。这种邪见认为说灵魂是生死的主体，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有生见里面第二种认为心识是我的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说身体这个色身不断的会生而又死，但是呢作为心，作为灵魂，它是恒常不变的。在这三种常见当中，第一种宿命论认为说人的命运是由天注定的，人的吉凶祸福是由天定的，这是恒常的，不能改变。第二种呢认为说神是永恒的，上帝是永恒的。 第三种呢，就是认为个我是永恒的，灵魂是永恒的，所以认为永恒的叫做常。再看另外一种更加普遍的邪见，是断灭见 ，Uccheda ditti。第一种是无因见，无因见就认为说，苦乐是没有因的。虽然说有人享福和有人受苦，有人的福报很好，有人的福报不好，但这些都是没有原因的，这些都是偶然的。他们并这些人他并不认为说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有偶然的，他们都是偶然的。你偶然得到了生命你偶然享福这个世界的存在也是偶然的，一切都是偶然存在的，他们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纯粹只是物质上的一些机械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有些人他不承认有过去世，他只认为有今生。那由于没有过去世的因人好像突然就有了生命这也是一种邪见。第二种是无作用见 Akiliya Ditti。 这种邪见认为说所造作的善或恶是没有结果的，你现在即使你布施持戒禅修行善不会有什么好的果报，你即使杀人放火偷盗奸淫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恶报。无论人造好造不好，他都不会带来果报或者没有果报。这些人不相信因果，不相信行为跟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称为无作用论，就是行为没有结果的这种邪见。第三种是虚无论 Natika Ditti。这种邪见认为人死了归灭，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只是变成一堆尘土，哪里还有未来世呢？哪里还会投胎呢？他们波无因果，否定业果法则，否定三世轮回。这种断灭见呢现在在很多的国家都很流行在一些无论是西方也好其他很多国家都很流行。由于他们否定了业果法则，所以他们认为说行为与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这种断灭见，包括无因见也好，无作用见也好，虚无见也好，它都可以使我们的人心变得很坏，可以使一个社会造成混乱，可以使人的道德沦丧，可以使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为什么现在在一些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里面呢道德社会治安会很差呢？就是因为这种邪见的蔓延有关系。可以说在所有的种种形形色色的邪见当中，断灭见是最严重的。它的严重程度可以成为一种极重的恶业。我们知道佛教徒都知道有称为五逆罪或者称为五无间罪，是哪五种呢？杀母杀父杀阿拉汉，恶心出佛身血，以及分裂僧团。但是作为极重的恶业呢，一个人坚信断灭见这种邪见也是属于跟这种上面的这五种无间罪是一样的，都是属于极重的恶见。这种恶见呢称为决定性的恶见。如果一个人坚定地抱持着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没有三世轮回 他们也不承认说人的生命是由过去世所造的业所带来的，他也不承认今生所造的业会带来来生，他也不相信因果的业果的关系。这一种人如果他坚信这个见地到他死都不肯放弃的话，这称为决定性的邪见。一个人如果他冒持着决定性的邪见，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他的下一生必定只有两个地方去，第一是地狱，第二是畜生。如果有些人的邪见稍微再轻一点，但是他还是会堕落到恶趣，堕落到恶道。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将军，他就持断灭见，他认为说没有三世的，没有因果的。等他死了之后呢，他就投生为鬼。他的女儿是一位佛教徒，他也证得了出果，所以他知道像他父亲这么样的一个持有严重邪见的人呢，是不可能投生到善趣的。于是他就以他父亲的名义为他做了功德，然后呢再把这份功德就回向给他的父亲。因为他所做的功德是供养以佛陀为首的僧团，所以他的功德是很大的。之后他再把这功德回向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得到了这份功德之后呢，结果他就过了几个月犹如天人一般快乐的生活。但是即使这样，他仍然没有放弃他的邪见，在他的鬼道的生命结束之后，他又堕落到地狱去。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没有因果啊，没有三世轮回，波无因果，否定三世，这是一个危害性很大的邪见。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见不到没有亲见到过去世跟未来世，我们就否定。就好像一个瞎子，他没有看到太阳，没有看到物体，他就武断的否定没有太阳，没有光明。同样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亲见过去世未来世，他就否定，那这是一种很严重的邪见。其实呢，三世轮回并不是不可能见到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知道有三世轮回。例如说自古以来很多的书籍记载一些有关过去世或者说一些人见到有另外一类生命的记载，我们可知道。还有另外呢，就是好像如果没有过去世，没有轮回的话，那怎么解释有些神童的现象，有些天才的现象？有些神童他们一出生他就能够说其他国家的语言，或者说他们拥有非凡的能力，你不可能只是从遗传里去解释吧，你也不可能只是从他的脑细胞的组织结构去解释吧，是不是？还有呢，我们看双胞胎，无论是从先天的或后天的，他们都几乎是一样的。先天的就是他的父母给他的遗传都一样，在母胎里面吸收的营养也是一样，出生之后受到的教育啊、抚育啊都一样。但是双胞胎他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是不是？或者说他的命运也不同，如果按照算命的来说呢，他是同一个时辰出生的，他的命运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却往往是不一样。我们在身边可见到很多，例如在我中学的时候有个双胞胎他在不同班级老师也经常认错人，但是他的命差太远了，一个很早就死了，那另外一个做弟弟到现在还飞黄腾达。而且他们的性格也不同，有的内向，有的外向，其实双胞胎也是这么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从物质的 现象来看，他们确实没有任何应该有差别的理由，但他们的性格、爱好啊、兴趣啊、去向啊等等的不同，是由于他们过去的业。还有呢，修到天眼通的人跟宿命智的人，他可以知道过去时；修到天眼智的人可以知道未来时。在向道部的止观禅法的传承里面呢，在修行当中有一个必经的阶段，就是必须的要亲近过去式跟了知未来式，也就是佛陀教导的缘起。缘起法就是我们要知道过去是有什么样的业、什么样的烦恼导致我们今生有这一堆五蕴的。唯有我们能够亲见到过去世，找到过去世的烦恼跟业导致我们今生的这一堆果报，那个时候我们就对三世因果、三世的轮回就没有怀疑了。这个在七清净里面是属于第四个清净，叫做度已清净，因为你已经对三世、对因果、对业果法则没有怀疑了，这称为度已清净。因此我们对于佛弟子来说，即使现在还没有见到亲见三世，没有亲见业果法则，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是相信佛陀的教法，要相信因果，相信业果法则。也可以说我们身为佛弟子，我们相信最重要的是要相信四样东西。第一是佛陀，第二是法，第三是生，第四是缘起，或者称为因果法则。或者再总结为两个，就是我们要深信三宝跟深信因果。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最基本的。如果你连因果你都不相信，那你可以说没有资格成为佛弟子。如果你连三宝你都怀疑，连佛陀所说都怀疑，那么你怎么有资格说我是三宝弟子，我是佛弟子呢？所以作为佛弟子来说，不应该有任何的断灭见。即使我们没有亲见，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升起这种邪见。那至于还有其他的关于因果的错见呢，关于修行方面的种种邪见呢，我们在下一期的禅修营里面再继续。